我最近收到一个新的资讯，
请说。
这又让我觉得女生更可怕。
怎么说呢？
商务人士，他要去打脉冲光。
脉冲光，你说医美的一种？
对，医美的一种，
可以让皮肤变得更亮，
可以消除黑眼圈。那会敷麻药？
会敷麻药？
敷麻药。
哦，因为那是有点雷射的东西。
对。然后他跟我说还有另外一种，但我忘记是什么了。
哎、欸，
是电波皮秒吗？还是什么太阳什么秒？
强度更强的，
对，强度更强的脉冲光。他说他们会注射麻药进入体内，让自己比较不会那么痛。
我引用一下他的原话。
好，你说，
从静脉打入麻药，而且如果你觉得不够的话，
可以再加。这让我觉得女生去做医美，只是想要注射麻药而已。
才不是嘞，才不是嘞。之后你会关注这个奇怪的切入点，但是。你不觉得医美其实很神奇吗？
很神奇啊，但他们神奇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有麻药，所以女生才一直去啊，
才不是就上瘾了吗？
对啊，上瘾啊，
才不是嘞、欸，
真的绝对是这样。
那我最后就补一句
，OK，
今天新闻的美凤姐的照片好正哦，
她绝对有毒瘾。
是2023年的12月20号晚上的8:40，我是最近重返23岁的16，
我是最近发现喜欢追求刺激的蝶老凯。来，重返23岁是怎样？
就是我上礼拜跟着我两个最新的帅哥朋友，
你说你的干弟弟哦，
你是用这种角度看我们的吗？就是我跟那个 DJ 黄汉
，DJ 黄汉，
还有菜冠双头的菜头，
菜头，
我们去看了 Bull Rush 一个Rush Bowl 啦，我们场外的 DJ 黄汉帮我纠正了一下，他比了一个这样
，Rush Bowl，Rush
Bowl，Rush Bowl， 那他就是。应该是日本那边的策划一些音乐展演活动的，
是，
然后负责排演那个叫什么 Light Up
啊，
可以这样讲吗？
可以。
然后我们去看的 Creepy Nuts 的那一天是在新庄 Zep 展演中心，
没错。
然后那一天就是基本上我们三个一开始出发的目的都是 Creepy Nuts， 就是一个日本饶舌最强跟世界 DJ 最强的双人组合。
哇塞，用到最强了。
因为他们都是拿过一个拿过世界冠军，一个是蝉联日本4年饶舌冠军，
饶舌界的顶，
没错，
刷碟界的顶。
他们组合的时候就已经以世界最强为目标迈进，然后后来那个 DJ 饶舌的那一位长头发比较粗犷的，他拿了好几次日本冠军之后，那个 DJ 一直很焦虑，因为他觉得他自己还没做出成绩、然后是在好像2年前还3年前的伦敦世界 DJ 大赛中夺冠。
哇！
那个时候他上综艺节目都变得超拽的。
哇！
好，
他们是漫画情节
哦，超级漫画情节、他们都超中二的。然后他个词也是很符合我们，我觉得像我们的，你俄罗斯方块开始了。哦，他没要玩。
操你妈！那个是积分嘞、欸。
用你的账号
？对啊，没有，我不玩，我不玩。
然后总之，我们那天都是因为这个组合去的。
Creepy Nuts，Creepy
Nuts、
okay。
但是我们其实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安排他们表演的顺序。我们那时候进去的时候，我们三个人就是那天很兴奋的穿了团 T， 然后我还买了 Creepy Nuts 的周边毛巾。进场的时候，我们在灯光转黑的时候，我们一直祈祷出来的不要是 Creepy Nuts， 因为我们希望 Creepy Nuts 压轴，我们觉得最爽。结果。Creepy Nuts 是第一组，可是我觉得他们这个排法一定有经过考虑啦。再加上就是因为他们的组合是一个人拿着麦就好，另外一个是 DJ 台。我觉得跟后面都需要鼓之类的 排程一定有关系，怎么样最快速的切换舞台。啊，重点是一开始 Creepy Nuts 一下，我们三个就嗨到爆炸。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跃动的程度比起我身旁两位伙伴，因为我们的 DJ 黄汉他今年是27岁，我发现我跳的比他更用力。我就在转头看我的左边是我们的菜头，
菜头兄，
菜头今年24岁，
24岁，
我觉得我跳的也比他还用力。这样听起来我应该就是比他们再年轻一点，就回到了23岁这样。
哇，超级老人似的发言了，我的天哪、啊！哇，
然后重点，我觉得最有趣的是 ，Creepy Nuts 虽然在第一组就结束了，可是后面有一组那个 Saucy Dog 上场的时候，菜头对这个团体有一个特别的情感在。然后他的压轴曲刚好就是符合我们期待的。我们那时候在心里一直默默许愿的是一直卡。然后主唱说我们带来我们的 last song 一直卡，然后我们就全部人疯掉。
哇，
那一天过得超精彩。我不是说有四组吗？我们一二三组基本上燃烧了生命去享受现场的魅力。到第四组的时候，我们全部人在后面睡死。
你们很不尊，很不尊重表演。
你是不是吃珍珠来不及接我的话？
不是嘛？他们就从日本来，你们就好好把他们看完嘛。
不是，体力真的用完了。我们那天也是一整天的行程，我不是不进，但就是真的体力用完了。我就发现我刚才得意过头了。
没事啦，但你们在那天回到23岁那一天，我那天正在处在一个焦虑的状态，
焦虑的状态，
因为我肥狗那边我要办一个展嘛，我要办一个联合的展，没有，先办一个联合的展，
联合的展，
我要先把该交的东西交出去，所以我那时候在焦虑这些东西，但是我在焦虑的时候，其实我也就只是在焦虑而已，我什么事都没做。
哦，
对，那我为什么会有一个追求刺激的感觉呢？因为我发现我很爱把事情积到最后一刻再做。那这个感觉，我发现这就是跟明天要开学了，暑假作业还没做的感觉是一样的。
你说到最后一刻，自己火力全开，
对，
力挽狂澜，
对，
拯救世界的感觉，
对。
你知道这就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
拖延症。
这不是拖延症，
这就是拖延症。
我喜欢追求刺激
哦，
我喜欢在刺激中做事。
危机的瞬间，失火的时候，你可以抬起一辆车。
对，我都在靠肾上腺素做事。其实讲座那一天，因为商务人士那时候一直在吵我。礼拜六要讲座，然后商务人士就礼拜四，因为我就回台中嘛，我想要专心的做简报，
闭关那时候有点闭关，
对，有点闭关状态。然后商务人士就一直问我在干嘛，我就说不要吵，我在做简报。
哎呦，帅哥！
但其实我都跟瑞仁他们在玩，
搞屁哦，搞屁哦，没有嘛，
没有，
刚才闭关也是骗人的嘛，
不是，因为他我刚好要请瑞仁帮我做事，然后他就来我家，然后我们就一直不停的。在喝酒
你知道什么大学同窗披萨那一集以为你们在脑力激荡根本就只是在妈享受那个、那个夜晚
没错好然后一直到礼拜五晚上6:30商务人士传一个讯息过来他跟我说他下班要过来了我想说靠北干我什么都没做
前两天讲的这么猖狂
对所以我在他来坐高铁来台中的这40分钟内开始狂干简报，
你知道过去这3年有多少次我就是这样过来的吗？
我知道啊，我发现我们最像的地方就这里啊。所以我的简报，是在礼拜五的6:30开始，做到2点而已，
好快！什么做多少6个小时？
做6个小时啊？
6个小时？
6个小时？
那你很厉害、欸。
而且这6个小时内，其实我每做一页，我都觉得我自己超帅。所以我每做一页，我大概做一页花5分钟，但我有1个小时内我花5分钟做，剩下55分钟我都在说我自己很帅。
你说在享受自己的，
就是我想把这一页想出来，然后逻辑顺出来，我也太天才了吧？
你知道这就叫什么吗？
这叫什么？
这叫创作，这就叫创作。
对，所以我是一个喜欢追求刺激的人，我还是再强调一遍哈，我是一个喜欢追求刺激的天才。
我其实那一天哈，我原本是想要。去看你的那个讲座的，
不是你来干嘛、啊？那不用来。
我觉得就是你的第一次嘛，我一定想要参与。你完整的90分钟，从头到尾自己 hold 全场嘛。我听说是这样。
对，可是其实那时候会很紧张，是我怎么可能讲90分钟？你就平常知道我话不是那么多的人。但其实那一天肥狗已经帮我拖了15分钟，
嘿，
因为他加戏才加太慢
了。
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心态有点坏，就是我不会帮你。 我说你能，就我自己心里还是你拖越久，对我来说越得力
啊，是，
所以我就是我没有要，但都看到奇异在用的时候，我还是会稍微扶着一下桌子，
最没用的帮助。
对啊，所以严格来讲，我大概自己撑了40分钟吧，
是什么说掉了一半不止啊？
因为我后来记得我讲完大概五点整吧。啊，他帮我拖了15分钟，大概45分钟。
你该不会还有中场休息吧？
没有，这次没有中场休息。
哎呦，
我发现讲天才真的很有用。
其实人是一个很会那个自我欺骗的动物。
对，
你这样子骗久了就是真的了。
对，而且我在台上讲天才，他们下面也会跟我一起喊天才。
就我就是想问那个限动怎么一回事？
就是
下面说天才，天才，天才。
其实我没有，我真的很委婉，我只是想要说，我等一下你们可以一直喊我天才，然后我录一个限动嘛？
是演的，是演的。
很爽。
好的，
那今天嘛，
是
今天这集播出应该也是圣诞节之后了，
一年的最尾声，
要来回顾今年的话，在这个频道上其实我们好像答应蛮多事情我们都没有达成的，
是
像是 Podcast 的营收要去赌掉，我们本来想要说是要去澳门嘛，先去拉斯维加斯太贵了，我们去不了，
去不起
澳门，我们的财力现在也没办法去
澳门，没办法。
那我们后来
原本有想过游轮，
对，游轮也没办法，
没办法。
那我们想的是去彩券行玩 bingo，但是 bingo 的规则有点太复杂了，
搞不清楚，
所以我们也懒得用了。
是，
有些人在问这件事情，就还是在给你们一个交代，我们没有忘记，
没有忘记。
对，我们还是希望把目标，把 Podcast 的营收，丢到赌场里面，
对，
赌一波大的
回来，
对，赌一波大的。
那我们就顺延嘛，
对，顺延，
反正这个钱就是一直扣在这，算清楚，
算清楚，
会给你们一个交代，
对，会给你们交代的，
用我这辈子的时间，
对，我们没有花掉，
没有花掉，
没有花掉，就存在里面，
没错，反正就到时候要赌掉，我们就会把这些日子下来累积的钱拿出这一笔钱
啊。如果我们穷，我们可能会动用一点，
当然，
对，
这个讲的太细了，
这不用讲
了，这讲的超细
的，不是，我跟你们讲，我们其实我们过得很辛苦，我们不是这样子光鲜亮丽的，
没有，
这些是打样的。
打样，
这些不是，这些不是，我们很穷，我们真的很穷。
好，我觉得就借这个契机啊，其实你那时候讲说，我们去年还是前年，我们有录那个新年新希望，
对。
可是我们后来发现说，比起许愿，要进步更多的是需要检讨。
我觉得人与人之间啊，除了感谢之外，还能再提升彼此的信任。彼此的感情的升温，还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就是坦白，对，坦白，岁末年终啦，我们就来进行一场男人之间的坦白
自省。
坦白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是因为我们最近身边的朋友经历了一些低潮，
是，
那他低潮的时候跟我们讲出他一些比较不为人知的一面。
对，
那我们其实就，那你要来坦白，那我们也跟你坦白嘛，
互相的，
人都有低潮，
是，
那你在低潮的时候，你可能会做一些疯事干嘛的，那我觉得蛮正常的，也不要因为你做了这些疯事，你就觉得自己是坏人，心不坏就不坏，
好弱的标语，
但是做错事啦，就勇于承担啦，对啦。
真的，
勇于承担，好好面对，自己负起责任来，
没错，
基本上就没事了，
没错。
那今天这集我们就是要来坦白
。我原本以为你要下的标题是反省，可是坦白这个字眼又更重喽。
坦白很重啊，
我们先试着从坦白开始。
好，
从你开始吧。
好，那我，
我们要了一眼就是你的笔记本，整页是满的。
没有，我在写一些词啦。人老了，有些觉得自己讲话不顺，会把它写下来。好，我要说喽，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没关系啊，你说说看。
在我很穷的时候，会偷拿工作室门旁边的零钱去买早餐，还会去买麦香。偶尔会拿钱去储值悠游卡，但这件事情其实我跟你讲过，我跟你讲完之后，你为什么要开始把钱收起来？
我开始把金额比较大的钱都放进桶子里存着。
对，我还是要强调，我拿就是拿1块、5块、10块， 50块、100块，我不敢拿，我怕你会发现。
但是我自从你还是有道德底线的。
但是我跟你讲完这个之后，你开始把10块跟5块收在底片罐里面，我就觉得干你在防我吗？
才不是，
我很穷
哎，才不是，
我只是想要求温饱，你知道吗？
我们今天讲的是坦白，
对，
你要反省的是你自己，不是，你不是趁机讲一个事实攻击我、哦。
我没有攻击你，我只是觉得我很纳闷，
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你要搞清楚哦。
我有强调，我重点是我很穷的时候，所以那是我很需要，而且我是拿去买麦香，跟坐车去找你们，还有吃早餐。
好，
对，那你把它收起来，我以后很穷的时候，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
这是一个坦白的人该有的态度吗？注意你的口气哦，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哦，抱歉。好，不是，我只是好奇，就是哦，原来这件事情你真的会在意啊？
不是，我一直以来的习惯就是会把金额比较大的钱，50块我都会存在我的 Tenga 存钱筒。
对啊，
10块我会用底片罐存起来，只是因为上半年的时候我经济也比较紧一点哦，那个底片罐我会一个一个拿出去，所以你会觉得底片罐没有很多。是因为我们9月有接案子之后开始。有在存钱的、底片罐才开始一罐一罐的装起来、然后我一直以来都是那个零钱盘、我 filter 017的零钱盘满到我已经觉得偏乱的时候，我就开始做装罐的动作哦。你跟我讲的时序差不多是在一个半月两个月之前，
对，
那个时候我也很坦白的告诉你了，这我一定提高我们法院见。拿钱就是拿钱，没有分金额大小。
不是吧？法律应该有吧？
有吗？
法律应该有吧？就是你偷10块要告我，你真的告成吗？
哦，你说不符合比例原则，成本耗太多了。
对啊，就是你看我偷你10块，然后你告我，你请律师费就要5、6、7、8千，1万、5万、6万去了。
但是就是我也是最近才听到一个说法，就是告人有时候目的不是为了要你赔偿我，我是为了让你的名字跟那个判决书连在一起，就是我可以在。提告的过程中就说，就是王贵友这家伙趁我不注意的时候偷拿我的小额零钱，同时乱带女生进工作室过夜。哦，这样的话，那个判决书上就有写嘛，为了带女生过夜，偷偷的挪用工作室的财产，你的名字就会跟这个判决连接在一起。如就算没有判成，大家在 Google 你名字的时候，还是可以看到这些判决书的内容吗？我不知道，我现在是一个法律白痴吗？
我也不知道所以这件事，所以如果我们要玩法律的话，其实可以这样子玩。
应该说，就是诉讼书写的很，判决书都写的很细。
就是我今天如果我可以去告你说你太色了，然后我就去告你。然后如果我真的告成的话，判决书上面就会写周其达先生，太色了。
对，
这么明白吗？
但是我有想过，就是如果我意识到就是你要来攻击我很色的点的时候，我赶快改名。然后这样判决书出来是我的旧名还是我的新名？
他不是会写成周圈达吗？
没，现在名
字是全名吗？
现在都是全名
了。靠杯，真假的？
啊，我那时候就查你啊，你就去盗人家坟墓啊。
OK， 好，随便，
好了，
法院见。OK 啊，法院见啊。好，
随便你啊，真的随便你啊。大家就同一艘船上的人。
穷的时候，我真的不是啊，我还有时候还会凑1块10个买去楼下买麦香。
是，
对，我也是帮你把一块消掉，一块你也没用嘛。对啊，收到零钱。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没关系，你说说看。
在我高中的时候，高中不是会有辅导课吗？就是下课前、下课后还有一堂辅导课。
哦，第八节。
对，第八节。那第七节的时候，我们班上的同学们都会开始传纸条，就说今天要去喝什么，要不要买水煎包这样。然后那时候我都会写红茶。然后一颗水煎包，水煎包一颗大概20块，红茶也是20块。
40块。
对，然后我就写完这个之后，我就会开始跟我四周的同学问他们，你有没有一块？然后他们就会给我一块，然后我再会说，你有给我一块，那你帮问旁边那个人有没有一块？我就这样凑了20个1块去付红茶、水煎包的钱我自己出的。
哦，你还是有一点点道德的底线。
对，就是这样子持续了2个礼拜。那这2个礼拜之间，我有时候可能可以透过一个人就直接拿到一杯红茶，因为他们可能会7块。或者是20块，你要去
給。其实大家很瞧不起1块钱的力量。
对，大家觉得1块钱没有用。
是，
但这件事情过2个礼拜之后，大家开始不借我钱
了。那个时候是会最在意这种零钱的人。
对，因为我会，因为我周围已经要完了，所以我会说，你去跟最那边那个人要，
而且你还不自己讲，
因为在上课啊。
他们会说什么？你有没有钱借王家凯一块？
就是，
你有没有一块？
对，王嘉凯问你有没有一块，哦，然后他们就哦好，那就开始拿皮包出来，把不要的一块都给我了。这招很好用哎，
这跟你拿什么爱心捐款箱站在校门口有什么两样？
不，我没有啊，我是拿他们不要的东西哎，哦，而且我是说，我不是说借哦，我说有没有一块给我。
哦，你是要？
对，我是要。
你也没有借了不还的法律责任？
没有，是他们自愿要给我买红茶啊。哎，有时候我要到40块，我就一起买掉这样。嗯嗯，
我很高兴你终于讲出这个故事。
我讲出来心里舒服多了。
既然都要讲到这个，就是金钱方面的事情，有一件事情，
好，okay. ，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讲。
好，
就是我们今年8月底的时候，嗯哼，我们不是在做新北的案子吗？嗯，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我们的经济状况都蛮紧张的。
对，
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实在是太想去富坚义博展了。
你说日本的富坚义博展？
日本大阪。
OK，
我就先把我们新北的第一期款项拿去付了我的机票钱。
你看你到底怎么敢啊？你到底哪来的心脏敢做这件事啊？
我
到底哪里敢啊？你到底哪里敢啊？其实这件事情我超纳闷的。你发 reels 出来之后，我还在怀疑说：干你哪来的钱？干你真的超屌的、欸！
不是，因为我很确定我后面就是钱会进来嘛。
你怎么敢确定？如果 P 他们如果 P 他们突然觉得我们做得很糟糕，然后不要了呢？
我就
觉得月都
那个时没有那个时候。我
怎么开始在检讨你？
我们今天不是说好不要检讨彼此？
不是，我没有，我不是在检讨，但我在想，我想问你的心态，说你到底怎么敢？对，
哦，我100%确定，因为除了新北以外，我还有其他。
为什么你心情换那么快？
我原本，如果你是说，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我下笔钱什么时候来，我就先花钱的话，这很不道德啊！
你很不道德。
可是我自己是有。就是安排好几号几号这个钱进来是不会拖延的、啊，这个钱是确定会进来的。我也不是说都在等新北的款项，应该说新北款项进来嘛，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确定，我们有抓出成本，然后拨出每个人大家可以拿多少钱。
哦，对，那
其实你那个我也不是说我花什么10万块出去什么，我也不过就拿2万块出去
啊，去日本只要2万，
机来回1万出头加那个先预付的房租啊，房子住宿啊，我那次其实。因为我是坐红眼班机去，红眼班机回，
我干太累了吧，
超累，而且我就去3天左右吧，因为那时候真的太忙了。
这玩法你值得吗？
就是我有想过以后不要这样子哦，要去就是待久一点，因为时间对我来说是最低的成本。
真的，真的，就是好了，你想去你就去啦，我也是不反对。其实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不跟我们讲？哦，我们好像会觉得，我们好像还是会让你，我们会说不好，但你要去就去吧。哦，好像是这样，
有诸多的考量啦。哦，总之我讲出来舒坦多了。当然，我们暂停一下哦。
好，
先说好，
我不会，我这没差，我是真的没差。
那个天，
我真的没差。
好，
我真的没差，因为其实接下来的事情越来越夸张了。
OK。其实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怎么了？你说说看啊。因为我很紧张哎。
就是我很小的时候，都会偷拿家里的钱去买游戏机来玩，然后骗我哥说那是朋友送我的。
哦，这个还好啦。
有时候回想到自己小时候那个状态，真的是天不怕地不怕的，
超天真啊。
然后觉得好像说了这些天真的谎言，大家都会相信，
大只不戳破。没有啊，可是我觉得你哥那个年纪干不对啊，因为我也有跟我这样子啊，我也有这样子过，但我讲的对象是我爸，我会说是那个哥，就是我的那个国小同学，他不要给我用的。
可是就怎么可能那一台好几千块的东西，
对啊，我爸
也没在追究，才会平白无故给你啊？
可我爸也没有要管的意思啊，我爸也没有想要去问那个人，或者是问他们家长什么，他就说哦好啊，那你借还人家。
我印象最深是我偷了1000块，然后买了2台499元的怪兽对打机，然后我一台给我哥，一台自己玩，然后还跟我哥说我朋友送我2台，然后我们玩了一阵子之后，有一天半夜，我妈冲进房间说交出来，哇，然后我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藏得很隐秘，我和我哥玩一玩之后，我们会把它锁在一个枕头的里面，你知道吗？就是那个拉链拉开，然后把它塞进枕头里面，然后把它拉链拉起来之后，把这个枕头放在柜子里，这样子程度哦。我妈半夜冲进来说交出来，我吓到我全身发抖，然后我很明确就知道我妈知道了，我就把怪兽对打机给她。隔天 我妈带着我和我哥去我家路口的文具行，因为我就在那边买的。嗯，骂那个老板说：“你怎么可以卖小孩这么贵的东西？”然后在老板面前把两台怪兽对讲机砸掉。啊！从那次之后，我有大阴影。
干！
我就不敢在我家巷口买东西了。
干！
啊，说出来我坦然多了。
没事啊，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嗯。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嗯，在我国中的时候，嗯，小时候我跟我姐住在一层楼。嗯，欸，你有去过吧？
就是透天那一
层。对，然后我们本来厕所是一起共用的。嗯，所以是厕所会互通到两个房间。
哦，你们的房型是两间打通。
对，
然后你们共用中间的厕所。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 有一次，大概晚上十点多的时候，我在看从我堂哥那边偷来的 A 曼，嗯，结果我姐突然大叫说：“你为什么洗完澡衣服都不拿走？”嗯，他就直接把我的厕所门打开，把我的脏衣服丢到我房间里面。嗯，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在打手枪。所以我就恼羞成怒，跟他吵起来。嗯，
嗯，全裸的状态，
全裸还有勃起的状态，吵到我爸妈都上来。嗯，所以全家人看过我勃起。
那时候真的很气耶，
就很气啊，就真的很气啊，就是我已经躺在床上，然后看漫画，然后就是你也知道，就是漫画 A 漫嘛。嗯啊，就已经是自己很兴奋的状态了。然后有一个人突然说：“你衣服到底为什么每次都要不收啊？”嗯，然后就丢进来这样。嗯，你会爽吗？
啊，这时候你站起来跟他们大吵，
我就说你是谁啊？说的，然后那就开始对吵。之后我边吵边把裤子穿起来。可问题是，就是还是大家都有看到啊。哦，你可以不用帮我讲话，没关系。
嗯，我懂那种难受的感觉。听到了这个故事，我也想起我有一个过去，但我不知道该不该现在讲。
好，
那时候在剧组工作很累。嗯，我那时候还是跟我哥睡同一个房间，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嗯，可是那个时候因为我常常剧组工作回家都已经半夜两三点、三四点了，我就不想要进去房间吵醒大家。嗯，所以我就会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嗯，但是你也知道，就是人在忙碌工作的时候压力就最大。嗯，所以我会在客厅的时候偷偷的把工作用的笔电打开。浏览一些色情的网站，
okay，
色情的影片。嗯，可是我很贴心，我都开静音。嗯，然后我就这样睡着了。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笔电是盖着的。嗯，棉被盖在我的身上。嗯，我那时候就已经有点不安了。嗯，我妈刚好要出去上班，早上七点，她就跟我说了一句：“累就早点睡觉，不要想那么多。
”没关系啊，嗯，妈妈的爱啊。讲到累就早点休息，不要想那么多。嗯，有件事情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跟你说。
没关系，你就勇敢说出来吧。
在我大学，大概是大三的时候，嗯，那时候我跟我的朋友们非常的沉迷英雄联盟。
英雄联盟，
我们很常半夜去打网咖，打到天亮。
那时候刚好是世界台湾队伍夺冠的时候，
还没，还之前。
哦，那是最火热的时候。
对，最火热的时候，打到天亮。那时候我跟我那时候的女朋友一起住在一个套房里面。嗯，那打到天亮回家，我就想说打个手枪再睡觉吧。那我也不好意思吵醒她嘛，因为她就在熟睡了。但正当我就是已经开始在敲的时候，我听到了两声：“你在干嘛？”哎。欸，戳到欸，那个会戳到欸，那个哎呦，
为什么要很明显吗？为什么要戳破？他为什么要打扰你？
他没有，他只是问我在干嘛。嗯，但是接下来的那个礼拜，我每天都要安抚他，说我不是不碰你，我只是怕你累了，不想吵醒你而已。
男朋友的贴心，
对，但是他不懂，嗯，他会觉得为什么不碰我？哦，嗯。女生比较敏感的部分是这里。
嗯，你那时候交往多久？
大三，还不到一年吧。
嘿，
对啊，
一年，那好像是你的问题。
可是半夜都打到早上回家，哦，六点，人家在熟睡。嗯，但 你好意思吵醒人家？
那就是他会觉得你他是被冷落了啊，就是你
我没有冷落他，我希望你好好的睡觉，隔天好好去上课。嗯，对，
我们今天。就是坦白把一件事实讲出来，但是你要加入反省的成分。这故事你没有反省的，
有哎、欸，反省来了。经过这件事情，已经到了现在13年了，34岁
是
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养成一个习惯。
你的习惯是，
只要我床上有女生在睡觉，那我如果还没睡，我要去睡的时候，我一定会把他们拉下床。
啊啊，什么意思？
就是把他们吵起来。哎、欸。我怕他们觉得我冷落他们
God, 太让人生气了吧，
或者是跑过去说哎、欸、醒醒醒醒
你说他先睡着了
六点了、
他没
是算有反省吗？
你做得很好，
谢谢。
我想这就是成长嘛，
这就是
说到成长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好，你说。
有一阵子，我真的很需要我自己很快速的可以学会日文。我这种死个性，要我自己乖乖在家学日文是不可能的。我就花了好像5000块吧，去上社区大学的50音课程。
那还好啊，
就跟着大家一起上这样。我们这种年纪的人去参加课程，我们就会希望自己同学有可爱的小女生哦，一定会希望有同学可以陪我对练。
对，
或是课堂上有个美好的氛围，但社区大学上面几乎都是积极向上的欧巴桑，
不错啊。
然后，4个礼拜结束了，50音我还是没有学会。
那你有跟欧巴桑变朋友吗？
没有，我太气了。
你干嘛生气？
就是因为他们会很积极，就老师会说他们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不问亏了，一起狂问。那个时候我会觉得超级不想学了，有点在跟自己赌气。
你跟一群贪小便宜的妈妈在上课。
然后之后，我又花了20000块去上 N5 的课程。
干
N5 加50音，就是我想说，我之前就贪小便宜，我应该去上高级一点课程，就会有什么，就是拿了妈妈的补习费去学好日文的可爱女生，妈妈很宠的小孩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去台北车站。那种日文讲师的那种，20000多块 ，N5 加50音，他是每个礼拜上一堂还是两堂？然后这么长期的下来，到最后我还是只会了50音。
至少我学会啦，
因为我到后面的时间，我都觉得课堂上没有可爱的女生，动力太低了，就没去了。哦，觉得这个钱有点白花了。我觉得我对于自己的成长这件事情实在是有点怠惰，我希望我可以好好的反省，要学习就好好的学习，
一起努力吧。学习真的是需要伙伴的，
没错。
不管是成长的路上，或者是学习的路上，
如果有可爱的女生想要重新补 N5 的课程，可以约我。说到可爱的女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大家说。
大家
IG 嘛，不就是有那个小盒子可以私讯吗？
是。
然后不是很多网络上的名人们都会。就是什么以求公平性，就说哎、欸，不管是男生跟女生，只要是我可以回答的东西，或是我刚好看到我能回，我就会回，我不是管男生女生。没有，如果是可爱的女生，我通常会回的比较勤奋一点。
哦，没有，这本性啊，
本性，
我也是这样。
我只是想跟大家说，有人会密我说，16是不是都不会回讯息啊？难道你只会回可爱的女生吗？对，应该是。
我觉得啦，我觉得这对男生比较不公平。但是我自己也是这样。可是问题是，
我想要解释的是，
对，
它就是一个身为动物本能的诱因不同。
对啊，
跟你聊天，也没有不行。但是如果我没有看到一个有趣的契机的话，我就会放在那边了。
哦，对啊，这真的是。
可如果是同样无聊的问题，我今天很想回应一两则讯息。
我当然挑女生啊！
当然挑女生啊！
对啊，我当然挑女生啊！
我只是觉得大家有时候在那边装作很公正、很公利、很公平的样子，我会有点小生气啊！
没有什么公不公平啊！
没有什么
公不公平、啊，
这世上没有公不公平这件事情，
直接讲了啦！我超爱回女生讯息的啦，
讲出来了。
男生真的是看心情，
真的是看心情，
男生真的是看心情。
但是有时候就是。
我觉得男生有时候你聊到，譬如说有人跟我聊棒球、我会跟他狂聊。
这个就是棒球是你的 你的耳好球带，他投进你的好球带，
对啊，
你觉得接住这个好球带的球，比喻的很好。
如果是讲影集，嗯，我有兴趣，我会聊、啊、哦。
如果现在几乎会回的就是，反而是大家问我一些很感觉是他们真的很想知道的事情，例如说我穿这件衣服的尺码，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帮我用很短的时间回他我的尺码，可以帮助他的人生，我觉得这个 CP 值蛮高的、嗯。这个就是不管怎样我都会回。
放屁，嘿，放屁，嘿，超多人跑在这边问我说，我有问16跟森林他们的眼镜还是他们的东西是什么，他们都不回我，
不是，
不可以请我问你们。我要说干，干我屁事啊！
牌子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有点私密了，尤其是什么，我的 IG 如果有发到我的全身的时候，我几乎都会 take 牌子。你连那边答案我放在那边都不查了。像洞洞板，我被问过超多次了。请问你的洞洞板是在哪里做的？我印象很深，那则贴文我是把所有的顺序都讲出来了。结果我觉得你那连那个也不看，我的贴文也不算多，你要去翻。不要觉得你问就一定有答案。
哦，这真的是
要动手找答案。
因为我自己的一天一秒，就偶尔还是会有人下面会说，这么好听的背景是什么音乐啊？可是我音乐就写在下面啊，就会觉得干，哎，干，看一下，
我觉得。我是人类，我是动物。
哇，我们开始认真了，这已经不是玩笑话了。
哦，对，也有这种的坦白吧。
哦，对啦，
我不想对大家说谎。
对啦，对啦，
可爱女生几率一定是比较高的，
就真的是这样。我没有要就像了，就像我自己好像挖陷阱给自己跳了。真的。讲到可爱的女生，有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大家说，
就说吧。
时间大概是上个月吧，我在台中的勤美外面。尿急，
尿急，
所以我随便找了一个阴暗的地方，尿尿了。
到了中年难免
了。对，对，尿完之后呢，我就很理所当然的开始逛勤美，逛着逛着逛着，看到了 Aesop， 我就想说，哎，
你不会吧？
好久没有洗手了，不然来洗一下好了。Aesop 通常洗手他们是挤
洗手乳，
洗手乳在你手上，叫你自己洗。但那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姐姐把我的手拿过去非常仔细的清洗了我的手部，连指缝都洗了。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跟她说这件事情。我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
无心的，
无心的，
无心的，没有想到事情会这样发展。没事，你说出来了，你很勇敢。
这件事情其实我后来有想了一个二选一，但我不知道成不成立。
你说说看
，A 是我洗尿完尿没洗手，去给柜姐帮我洗手。二是我借由洗手这件事情约柜姐出去发生了一夜情。
哎，
你觉得哪个比较恶？
但 B 的成功率微乎其微吧，
也
先
不
考虑这个。
听完这世界上这么多奇怪的事情，这件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的吧？
可是 B 这件事情，感觉是
好，我再加一个前提，
好
，A 跟 B 这两个选项，都有一个前提是我已经有对象了，那个耳，我叫做耳，生理耳跟心理耳，
什么道德难题？我想一下，那这样应该是大家世人没有办法接受的是 B 啦，因为你有对象嘛，然后你还试图去诱惑别人发生一夜情，如果只洗个手，我觉得这就是什么，大家都是工作的一环。他一定知道嘛？他一定知道来的人形形色色的人，这个手之前做过什么事情，没有人知道啊。然后，对啊，你想一下，这个话题，你想一下。
照理来讲，这件事情是很恶的事情啊。女生听到一定觉得干你恶爆了。
也不会啊，
但我后来自己想要合理化我自己的心情，所以我自己想了一个 B 来，觉得我自己其实没那么恶啊。可我后来想完那个 B 之后，我觉得。干 A 跟 B， 我选不出来哪个耳哎、欸。
A 是实际上耳是性癖耳，然后 B
我不是性癖耳，我就只是刚好
就你喜欢拿自己上过厕所的
手，我没有，我不是喜欢，我没有喜欢，我就是刚好而已。
你也没有预期到故事的结局会在这边。
对，
然后可是 B 是一个就是你是精神层面的不负责任的耳，你没有在尊重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那种耳。
我也A 某种层面来说，也没有在尊重人与人之间。
这是什么道德难题啊？但我觉得
超难的。
我老实说，我客观的听你讲，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一定会不理解你这两个的想象怎么来的。可是我觉得我大概能够理解。而且我跟你讲，这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会选 B， 会选 B 是 比较好的那一边。
真的吗？
我觉得
就是比较好。B
好，这么说好，这么说好了。活到了32岁，我虚岁33了。我听过劈腿的事情还少吗？嗯，在路边小便后去给柜姐洗手，还是头一招啊。
干，我不知道能不能用欸，他会听到吗？
这也称不上是犯罪的行为。
我讲到我的 解法了。嗯，我是左撇子。
你是左撇子。
我是用左手尿尿的。嗯，但是我给柜姐洗手是用右手。哦，
该死，那
没事了，没事了。没事了吧？
整段故事到底讲出来干嘛？
不是，因为我那时候心里面是真的觉得我刚尿尿，我尿尿完，然后给柜姐洗手。
可是
我那时候还在沉溺在这件事情里面，我觉得我好爽哦，怎么会有这种帝王般的享受？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尿尿完要洗手？
对啊，
我的老二一直放在我裤裆里，不是最干净的吗？
会闷住吧？
可是他也就是流流汗什么的啊。好，这样讲好了，你今天满头大汗，然后你这样拨了汗之后，你会觉得哦，先要去洗手，先要去洗手。
杨森也会。
我觉得如果尿尿这件事情是你事前洗，事后也洗，那就成立嘛。你不要用脏脏的东西去摸自己的东西，可是一直都是事后洗嘛。嗯，就是大家说你摸完自己的东西，不要去摸别人。嗯，这个概念是不是本身就有点扭曲啊？
谢谢你帮我解套啊。
你摸了一个我觉得超干净的东西，再去消费，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啊。
那为什么大家会觉得下面很恶心？因为大家我大家不要觉得下面很恶心，下面是神圣的地方，对吧？
是啊，
对吧？
是啊，
不要
被污名化，
不要污名化这些事情，不要
往下走吗？你要再讲一句，
讲到内裤。
不行，讲到一夜情，
你的比较好听呢。
我有一个一直想跟大家说，但又一直不敢开口的事情。
你试着说看看啊，我会陪着你的。
就是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很多事情都还没有定案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血气方刚的年轻人。那个时候，我跟森林一起去台北的夜店玩。嗯，那天我们玩的蛮疯的，因为我们是一个台北的 nobody， 没有口袋，也没有什么钱，
刚上台北。
然后在夜店的时候玩的时候，刚好认识了一群跟我们年龄相仿的女生。闲聊途中发现她跟我是同一所大学毕业的，我们在台北遇到了彼此，他乡遇故知，
好棒哦！
聊了大学很多的回忆。我那天喝了超级多酒，因为我们是去畅饮的夜店
啊，廉价夜店，
我真的喝得很醉。嗯哼，那个女生也喝得很醉，他就开始黏着我，他就说他家住在哪里哪里哪里，希望我可以送他回家。我就跑去跟森林讲，因为我们是 一起去的嘛，通常好友是要一起解散的。我就跟森林说，森林，今天你就自己回家吧。森林抓着我的肩膀跟我说，是那个吗？我比了一个大拇指。森林说不要去，你会后悔。他跟我说你醉了。
森林是好人欸，
我跟森林说，这说不上，我还有什么机会？我怎么在学黄安？总之，我就送他回家了。
森林也没有再拦你。
他说你真的下定决心就好，但是你要记住，我跟你讲过，你会后悔。
OK，
好，我就去了。然后送他回家的路上，反正就是在台北的北部，我不要细讲地点。
好，
进到他房间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亲亲抱抱。嗯哼，躺在床上，那个时候酒意渐渐醒，女生把我推开，跟我说她想要为了情调放一点音乐吧，她就点开了她的音响，
绝对是茄子蛋，
跑出了韩国连续剧的主题曲。哦，
来自星星的你吗？
那个时候还没有来自星星的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总之开始出现一连串的韩文精选组曲
啊，是浪漫的还是舞曲？
不是，是浪漫的那一种。
哦，那还不错啊。
可是那个时候就是我年轻血气方刚，那个时候的仇韩意识很强烈。
OK，
我瞬间觉得就是这是一场品味战争。
所以你开始跟他尬歌吗？
没有，你还记得我们话题的起点是什么吗？说到一夜情。
对，一夜情。
我甚至在跟别人的话题中就已经讲过这件事了。我觉得在 亲密的时候放韩文歌是最解最解的事情啊。结果我就遇到了这件事情。那个时候我真的是毫无欲望了。然后也看这个人越看越看越看越看越看，生理的脸就浮出来，你会后悔。我就开始装睡哦，我好醉啊，好醉好醉，好累好累，我就睡着，假装睡着。
韩文哥还是继续放吗？
继续放。
OK，
他还稍微调大了一点点。那女的就觉得，哎呦，这个男的怎么感觉就是没有想象中的厉害？嗯。他就去厕所洗澡。
哦，你做了全最糟糕的事情，我一定觉得你等一下做了最糟糕的事情。
在那时候，我想说，我再不走，就没有机会了。我就拿起我全部的家当，马上跑出去。哦，我就绕跑了。
后来没联络了，
我根本不知道他的名字。
哦，那没事啦，就是一个晚上的事情啊。
总之，那个时候回去的时候，森林和我另外一个朋友在群组狂问：爽吧，爽吧，爽吧，爽吧，爽吧，爽吧，爽吧，爽吧，爽吧，爽吧，爽吧。我就默默的回一句。对不起，那个时候天微微亮，我坐着文湖线回家，哦，好冷，
你把关键词讲出来，
反正就是那
不是在文山就在内湖，
好冷，那天的清晨好冷，
没事啦。讲到亲密行为，有件事情我真的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被干过，
干
，那也不算啦，那也不算啦，就是大概近了大概 0.5 公分吧 ,1.5 公分吧。
是意外吗？
就是一试看看啊。
哦，那有回不去吗？
没有，就是不是那太紧张了。不是，我要跟你讲，我其实讲这件事我想跟大家说，一定要做好万全的准备。不要抱着好玩的心态就让女生就是让你被干干嘛干，你一定要知道她有经验你才要玩啊、哦、一定要有经验，一定要一定要，不要在那边什么你想试试看就给你试干，妈你自己先去学完再来用干，那个超可怕的好不好，干妈我是哦干那个你知道那个躺着，然后你躺着，然后你什么都不知道，哎、欸、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个你知道那个感觉有多可怕吗？
你那时候是没看不见他的情况，
看不见，看不见，所以我就只能是，哎、欸、哎，干、欸、那个超可怕，那个真的超可怕，那真的超可怕，那真的超可怕。
关于这个故事，你有什么想要分享更多的吗？因为画面一直在浮出来，我在想要不要喊卡。
就是真的，真的，真的，就是大家要玩可以，真的要玩可以，但是拜托先做好功课。
你们是心血来潮？
对，就是心血来，因为我们那时候就是大家好玩嘛，买了一支按摩棒。然后他就是玩完之后，就是玩完之后，他们就说：“我被玩了，你也要被玩。”哦，那就说：“哦，好啊，来啊，没差这样。”结果就，
但这其实很危险。
不是心理的恐惧感很强哦，心理的恐惧感真的很强。不要轻易的尝试啊，我只能这样讲。我已经敞开心胸了，玩过一次，我觉得不 OK， 那个也不算真玩，那个只算。如果用玩来猜字的话，我只到干而已。你懂那个意思吗？
哦，连王的下面那一撇还没撇下去，
还没撇下去，
干
对
小干
对那个都还没完成，欸欸欸都还没完成。但我觉得广义来说，我真的算是被干过了。
OK，
对，
我有讨论过这件事情。就是然后我有很明白讲出我的条件。就是我说要如同对待你最热爱的女性。用那种最温柔的方式面对我我才有可能有意愿尝试，就是那个什么玫瑰花瓣啊小蜡烛啊精油你可以全部都把我点起来
要这种要这么浪漫的干你这么小女生
哎、欸、我很心理层面的哎、欸、你放个韩文歌我就不行了哦我其实是超级心理层面的
对啦对啦
是
就不要尝试啊我只能说不要尝试啊嘿、hey, 就是不是也不是说不要就是
那么人生这么长
对就是要玩可以，但是真的真的做好准备，不要在那边吊儿郎当的心态玩，干玩不起来，不好玩，不会有好效果。我记得我当那是那一天的结局是我翻脸是干够了，舒服多了，谢谢。
说到刚，
还要吗？
你知道，就是一路往这边走，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讲不进去了。
对，
收一点吧，
收一点。好啊。哇，你看这么多故事可以讲哦。
哎，就是说到这种色情的体验，
是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该不该讲。
嘿，
这个也是反省的一环啦。
嗯，
首先就是讲到去年，其实我们那时候，我还记得我们好像是在录新年新希望或者是年末的时候，我有说过，哦，我们那时候发现到我们一年上十二支片，
嗯，
我们说一个月一支一点都不差
啊。对啊，
今年就只剩下六支了。
对，我有算
这个。就是我有时候在想，我的时间到底都浪费去了哪里？
你该不会都
然后
浪费到了
然后
色情按摩上面吧？
然后今天的时候，刚好信箱跳出一个，就是实定他的年度你的年度成绩，回顾你的今年，我就好奇的登录我的实定账号进去看，前十名都是色情游戏
哦，
最久记录连续玩了两天，
干你很扯哎、欸。
嗯，
干，可是也没办法啊。
法
遇到好玩的游戏，花个两花个四十八小时。
我其实觉得现在网络上的色情内容实在太泛滥了。
真的吗？
就是我觉得我今年的时候刚好这个话题很流行，就是成瘾这件事情。我们在讨论各式各样的成瘾、哦，有些人手机成瘾，有些人是焦虑成瘾，
嗯，
有些人是喝酒成瘾，
嗯。
我觉得在某一段时间，我真的是色情游戏成瘾了。
哦，
啊，我觉得这个东西哈。我后来那时候，前阵子奇异在分享他的那个新书发表会的时候，
嗯，
我在旁边随手翻了一本书，里面提到了就是要面对你的成瘾，有时候你适当的跟你的亲朋好友分享一下你的状态是有帮助的，因为你一直觉得你藏着就是没有问题，
嗯，
其实那个是很可怕的一个想法，所以我觉得我就在这边跟所有的亲朋好友分享了，但是这件事情已经结束了。
没事，
已经结束了。
没事，你做得很好，勇敢的讲出来了。
你要鼓掌。
没事，啪啪啪啪，一切都是命天的安排，
嗯，
上帝的安排。
我们这样录多长啊？
一个小时十二分钟了。
我实在不想要接在我的色情游戏体验后面，然后草率的结束王春的话题之后，然后我们就进到结尾了。没有那么严重，我只是想要搞笑了。
对啦，那个刚我也是乱讲的啦。哦，大家再见啦。